台之音嘅美国透视环节，我系刘以玲。咁全球首届嘅人工智能 AI 嘅安全高峰会咧，喺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即系11月1号同埋2号喺伦敦举行咗为期2日嘅会议噶。咁20多个国家就包括美国政府代表啦、学术同埋企业界嘅人士咧，系出席咗峰会，讨论点样控制 AI 技术嘅风险噶。阿张平康啊，咁美国政府系由边个代表出席啦？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都出席咗呢次嘅峰会，佢仲发表咗演讲，展述咗拜登政府响管理人工智能方面嘅所采取嘅更加实际嘅方法。听下佢点讲。
Fundamentally, it is our belief that technology with global impact deserves global action, and so to provide order and stability in the midst of global technological change.
我咁嚟话咧，从根本上嚟讲咧，我哋相信系具有全球影响力嘅技术咧，系值得全球采取行动噶。咁因此咧，为咗喺全球技术变革当中系提供秩序同埋稳定啦，佢坚信咧，佢哋系必须系以各国之间嘅共同嘅理解系作为指导。呢、这个就系点解咧？美国将会继续系与盟友同埋伙伴合作，将现有嘅国际规则同埋规范咧系应用于人工智能，并且努力制定新嘅规则同埋规范。咁何锦丽亦都宣布成立政府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并且发布咗政府使用人工智能嘅政策指南嘅草案，同埋负责任嘅军事应用声明噶。而就喺几日之前，拜登总统将人工智能 AI 描述为我哋呢个时代最重要嘅技术，就签署咗一项建立新嘅标准嘅行政命令噶。佢系咁话噶。
To realize the promise of AI and avoid the risk, we need to govern this technology, not andThere's no other way around it, in my view. It must be governed.
Biden 就話：為咗實現人工智能嘅應許，並且避免風險，我哋係需要管理呢項嘅技術。拜登喺白宮舉行嘅簽字儀式上面仲表示，呢個命令係世界上任何地方嘅政府喺人工智能安全以及信任方面採取嘅最重大嘅行動。
咁呢個嘅行政命令具體嘅內容係點樣嘅咧？
拜登是在星期一的签署这项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包括它的范畴是非常广泛的，涵盖了国家安全、消费者的隐私以及是公民权利和商业竞争等等的各种主题。当中亦都最瞩目的就是要求主要人工智能开发商向美国政府报告他们的安全测试结果以及是其他的关键资讯。而美国政府亦都将会要求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公司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严格的测试，以确保不良的行为体不能够将他们用于邪恶的目的。而这个过程就是被称作为红队，亦都将会评估人工智能系统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以及是化学、生物、放射、核子和网络安全的风险。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将会为此而这类的测试制定一些标准。人工智能公司亦都将会被要求在向公众发布新产品之前向联邦政府报告测试结果。国土安全部亦都和能源部会密切地参与对重要基础设施的威胁的评估。
相信其实是很多人都会关注是怎样防止人工智能传播虚假或者是误导的资讯的，就包括说是电脑生成的图像和深度伪造的影片。那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规管呢？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是将会导致虚假以及误导的资讯，美国商务部也都将会制定一个指南，以创建标准，使到电脑生成的内容是容易识别到，而这个过程通常称作为是水印的。未来运用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就包括有音讯、图像、影片、文字，亦都将会加入一些防水印，将确保民众能够分辨出哪一些产品是由非人类所创建。而另外还有的就是行政命令指示白宫办公厅的主任以及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为美国国防以及情报机构负责任感，而且合乎道德地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制定一套指导的方针。而行政命令亦都致力于是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民权益，亦都有鉴于这个人工智能演算法有可能导致的偏见和歧视，拜登政府将会为房东、联邦福利机构以及是承包商制定明确的规范，并且解决这个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系统当中被用于判刑的问题。 而在这些种种的管控行动之外，行政命令亦都顾及到创新发展以及是美国领导的地位。而值得大家是注意的就是，拜登指示美国政府放宽签证标准以及简化面试和审查的程序，以此来促进各地的人才在美国发展，提升竞争力。
拜登总统签发了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之后，各方就有不同的反应的。有专家就说，虽然行政的命令的范围非常广泛，但是拜登行政当局在实践当中将会怎样对待人工智能的法规呢，仍然是不是太清楚的。兰德公司的政策研究员布德罗就说，虽然是很明显的，行政当局现在正是试图真正地是应对人工智能的全套的挑战和风险，但是其实仍然有很多事是要做的。他就说，魔鬼是在于细节，真正的困难是在于行政部分的机构是实际执行这些建议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同埋呢度建議嘅好多嘅規範同埋建議，將會適用於邊一啲嘅模式嘅當中。而另外咧，就係美國國會咧係未有通過相關嘅立法嘅。就據《華盛頓郵報》係指出咧，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嘅領袖舒默正係帶領跨黨派嘅成員小組係制定有關人工智能嘅法案，但係仲需要幾個月先至能夠公布有關嘅提案噶。
嗱，但係亦都唔係並非所有嘅專家都確定拜登行政當局嘅關注係人工智能可能對消費者以及係公民構成嘅真正威脅。擁有30年人工智能開發經驗嘅資深人士羅登伯格就話：響消費者嘅保護方面，行政當局似乎係專注於人工智能係如何可能被用作為係傷害消費者嘅現有威脅。譬如是虛假的圖像，又或者是視頻，以及是難辨真假的不實信息。但是他們更加關心的就是，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作為是影響了大家的新的方式。那些又是什麼東西呢？他舉個例子就說，提到了正在建構當中的能夠跟人類交談的人工智能系統。他所說的就是，不需要是很久，我們就不會再在 Google 輸入請求，我哋將會同一個互動嘅人工智能機器人係嚟交談噶。羅森伯格仲話，人工智能系統將會以談話嘅方式代表住某一個嘅指揮該個人工智能嘅人，唔理係呢個係邊一個，非常之有效咁說服、操縱，甚至係可能去脅迫大家。呢個係新嘅，以及係一種不同嘅威脅，喺人工智能之前係唔存在噶。佢認為呢個先至係應該要特別需要關注嘅一點。
在美國咧，就國內就人工智能立法的討論先至啱啱開始啦。而在國際的層面咧，就是全球第一場嘅人工智能安全峰會的第一日嘅議程結束之後咧，英國、美國和中國等28個政府代表和歐盟簽署通過布萊切利宣言，聲言咧要強化全球嘅合作，因應人工智能安全嘅議題。呢個係第一個針對管制人工智能嘅國際宣言嚟噶。宣言仲擬定一系列嘅風險嘅因應計劃，先是辨認出各方都認為應該要擔憂的風險，再從科學的角度來到理解，最終是制定跨國的政策的來到是降低風險。不過到目前為止，是國際還未有相關的管制有關人工智能的條約的。而在這種情況底下，其實在美國的國內，人工智能已經開始走入了人的日常的生活當中了。譬如餐飲行業咧，就藉呢個機會嚟到減低人力嘅成本啦，特別喺人力係短缺嘅時期噶。
我哋大家都可能會睇到、留意到，快餐連鎖店咧，亦都係紛紛咁引入咗呢個人工智能嘅機械人啊。佢哋可以進行接訂單啊，準備啲材料，甚至係上菜，亦都係喺酒店嗰度咧係做清潔嘅工作噶。
咁嗱，如果係嗰個機械人啲服務生啦，將啲食物送到去餐台上邊啦，或者係送到去家門口啦。或者是廚房的機械人就負責製造啲沙律啊，或者翻煎啲漢堡扒啊，或者炸玉米餅呢啲咁啦，甚或者就係呢啲人工智能嘅語音嘅機械人咧接訂單等等，係啦，張平安，如果你係走入咁樣嘅一間嘅餐廳，係接受呢啲機械人嘅服務，你有咩感覺咧？
嗱，咁啊，事實上我就未正式係見過咁嘅餐廳啦。不過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曾經係進入過一啲嘅日本嘅鋪頭，佢就係見到咧就係有人工智能嘅機械人就負責咧係傳菜同埋係遞送呢個飲品噶。咁啊，小朋友咧就係覺得係好新奇、好刺激，但係大人咧，我從網上邊咧亦都係觀察到咧，就係有啲大人咧就話，他們缺乏了這個親切感的， 即係好似話冇人同佢哋say hello， 即係你好嗎？你哋需要乜嘢飲品啊？即係缺乏咗呢個親切嘅感覺。
我都覺得係有啲怪怪地咁樣啦。咁我都係中意即係有係同呢個服務人員有互動咁樣嘅，好似都仲未接受到或者係服務員被機械人取代咁啦。不過無論係點樣啦，咁其實而家啲快餐嘅連鎖店，好似 Wendy's 啦、國際煎餅屋 IHOP 啦、墨西哥料理店Chipotle 沙律店Sweetgreen 等呢啲嘅各大快餐嘅連鎖嘅品牌咧，正係好快速咁將呢啲嘅人工智能嘅技術係融入喺佢哋嘅商店嘅營運當中嘅喎。咁咧就譬如話係使用啲機械人咧係協助後台啦，就係預備啲材料啦，喺前台咧就利用人工智能嘅計算嘅能力等等嘅。
嗱，温泰漢堡同埋 Google 咧嘅雲端平台亦都有合作。跟隨住麥當勞咧 ，Del Taco 啦嘅腳步，響設有呢個 Drive Through， 亦即係所謂嘅免下車點餐嘅據點咧，推出咗語音自動化嘅系統。而 IHOP 亦都係國際煎餅屋，亦都係同 Google 嘅雲端平台亦都有合作，為響網絡訂購嘅顧客提供個人化嘅推薦服務。呢個就係根據客人過去嘅訂單嘅記錄嚟推薦呢個點餐㗎。而 Chipotle 咧仲係嘗試緊使用機器人為線上訂單嘅提供服務。呢個餐廳亦都採用自動化嘅系統，使用智能分配器分配沙律嘅配料㗎。
嗱，咁所以咧就無論你中意定唔中意啦，咁AI 人工智能睇嚟咧亦都係大勢所趨㗎啦。不過喺人工智能帶嚟便利嘅同時咧，咁點樣應對佢潛在嘅風險，甚至係避免咧發生負面嘅影響咧？將會係未來我哋都係要關注嘅重點嘅挑戰嚟㗎。好啦，多謝收聽美國之音嘅美國透視，我哋下次再見。